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利用走法律程序反迫害救众生，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23号。家人同修在讲真相时被恶人举报，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为了营救同修，更为救度参与迫害的公检法人员，在第一时间我写了法律文书，阐述法轮功在中国完全是合法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参与迫害的人才是真正的犯罪，同时用慈悲心讲述大法的真相。我将真相资料、法律文书当面递交辖区派出所领导人，参与抄家、非法抓人派出所领导人，通过邮寄方式邮寄给国安局长、国保大队长等。在做的过程中，只是想让那些众生明白真相，得救度。师父早已铺垫好了一切，我不过是去走那一过程而已。为了更有力度地证实法救众生，我又联系了正义律师，期间有同修说不请律师。我知道律师是协助我们办事，但我们不能依赖律师，我们要演好主角，只是利用律师的身份来做我们要做的事。在同修被非法关押的第七天，我便带着律师到看守所会见同修，把复印好的法律文书手写真相递交看守所，看守所住所监察室。家属不能进所，外面窗口只有看守所综合办公室的一个电话，我给他们打电话，告诉他我要递交材料。当然通话的过程也是救众生的过程，大法弟子要有正念，有正气，堂堂正正地跟他们讲，但又不能跟他们发生冲突，避免争斗要运用智慧。开始他们让我把材料递交给办案单位，后来又说我不能要求他做什么，言外之意不能给他出难题叫他放人。我说我不为难你，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自己明白。最后他让我把材料放在门外桌上。从看守所出来，在去国保大队的路上接到常人朋友的电话，前两天他帮我到看守所给同修往卡里打钱，他问我在哪儿，我告诉他带律师去看守所看望家人，他欲言又止。事后他告诉我，他在看守所工作的朋友是个中队长，我带律师一到看守所，那个中队长就给他打电话说某某指我来了，带着律师来了，律师是某某大城市的。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请律师在常人中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关于请不请律师，我觉得只要有经济能力，本人愿意请，那就没问题。况且在跟律师去办案单位国保大队时，正好利用这个机会递交材料、真相信等。我们做事的基点一定要摆正，要证实法救众生，不要只为营救同修而营救同修，那就本末倒置了。在同修被非法关押30天时，明白大法真相的小妹让我到看守所给家人同修打钱。我知道同修的钱还花不完，小妹非让我去，理由是妹夫那天有时间开车送我。我想去就去吧，去了跟那里的狱警哪怕讲一句真相也不白来。那是个阳光明媚、百花盛开的春天，在同修被非法关押一个月里，我马不停蹄地跑这儿跑那儿，没那个心情欣赏路边树上的花。那天不知怎的，我一下子轻松了，给同修打了100元钱，只为让同修知道我去看他了，为他添正念。然后我给里面打电话，问他们是否收到钱了。 我告诉他们，我的家人没有违法犯罪，信仰是全人类的天赋人权，剥夺信仰才是真正的犯罪。令我没想到的是，他们一句话也没说，直到我讲完，才语气温和地说了一句，知道了。我心情愉悦，那一天家人同修被关在那里，好像与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不再为情所累，那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对我的恩赏。在同修被非法关押37天时，国保大队给我打电话，变更强制措施，同修被放回家。我知道同修回家不是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我和同修交流，法律文书和真相材料还得继续写，继续递。同修也愿意这么做。我们又向办案单位国保大队递交了撤案申请书和真相信。在师父的安排和加持下，递交过程出奇的顺利，我深深感知师父为我们的付出，为我们所承担的一切。如果没有师父，师父早已为我们铺垫好，我们是寸步难行的。当案卷被递交到检察院，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将撤案申诉书、不予起诉申请书、非法证据排除申请书和真相信一起递交给了检察官，并给他讲真相。期间我又到检察院给检察长递材料，让更多的检察院工作人员了解真相，明白真相。那些工作人员也很认同，愿意将材料转交检察长。也许是他们的事前大愿，愿在此时助大法弟子一臂之力，为他们的生命选择美好未来。有位很好的同修也在做着同样的事，一次在检察院，一次在邮局，我们不期而遇。我当时想，怎么这么巧，法点给我，师父安排我们共同携手往前走，相互鼓励，互相扶持。相同的是在法院我们又做了一遍，我写辩护词，除在法律方面讲明我们不违法，是他们在枉法办案，更多的是讲真相。大法教导我们怎样做人，做什么样的人。每到一个单位，我都把材料递给最高领导一份，他们都是众生中的一员，给他们得救的机会。他们为了阻止我做家人同修的辩护人，让我开无犯罪记录证明。当然，关键时候绝不再配合他们。我们只是利用这些机会为众生讲真相，他们不配来审我们，也是为了让他们少犯罪，不给他们妄判大法弟子的机会。一路走来，事无巨细，是慈悲伟大的师父为我们开道，与我们同行。有师父的精心安排、保护与加持，尤其是看似难度很大，在师父的巧妙安排下，很轻松的、自然的跨越了。真是人神一念，天壤之别。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师恩浩荡，师恩如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寒风中的眼泪》，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21日。多少年来，相信很多同修都和我一样，在讲真相劝三退过程中，会遇到几度拒绝真相的世人。只要我们一开口讲真相，有的摆手不听，有的慌忙跑开，有的怎么扎心怎么说，有的呛得你身心受挫，凡此种种。对于几度拒绝真相的世人，我不再像以前那样一味对其讲真相，而是改变讲真相的策略，换种方式，最终使他们明白真相，选择三退得救。一、 专门说扎心话的阿姨，听了六七次真相后三退了。多年前讲真相时遇到一位客户阿姨，因为彼此有业务往来，经常见面。那时我还不到30岁，刚被迫害回来。这个阿姨知道我因发真相光盘被迫害的事情，每次对她讲真相，阿姨都呛我，还跟我说这个，你在里面没蹲够咋的。对当时的我来说，这句话是最扎心的话。阿姨这句扎心的话却对我说了五六次，每次都令我备受伤害，身心受挫。记得有一次正值寒冬，阿姨依旧拒绝真相，重复着这句扎心的话。我走出门，站在公交站台，感到身心受伤，泪流满面，寒风中是我无法止住的眼泪。每次往来，我依旧跟这位阿姨讲真相，劝三退。这样大概讲了六七次，阿姨终于明白过来，同意了三退。二，大声叫嚷拒听真相的邻居母亲，最终明白真相三退。我每次从市场经过的时候，都能看见老邻居的母亲在捡破烂。第一次我跟她讲真相，她一听法轮功，慌忙跑开了。第二次碰到时，我又跟她讲真相，她一边跑一边大声叫嚷着不听真相，还引来周围人都朝我们看，当时的场面有些尴尬。我就换了一种方式，再见面不提真相了，因为他捡破烂，我就把买的蔬菜或水果分给他点儿，每次他也都要。这样几次三番，再遇到，我再诚恳地告诉他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他能接受了，最后明白真相，选择了三退。三，邻居大叔摆手拒绝听真相，最后选择三退得救。父母家的邻居大叔同修给其讲真相被拒绝，后来这位大叔有病在医院住院手术，回来后整个人消瘦成病态。有一次碰到我跟大叔讲真相，他一边走一边摆手还是不听，我一看直来直去的讲真相不行，就换种方式，每次再见到大叔不说真相，只是关心地问问病是不是好一些了，或者问问身体是不是好点了。这样来回问了几次。那一天大叔坐在他家台阶上看手机，我走上去跟大叔打招呼，叔看手机呢。其实咱们左邻右舍住了这么多年，你也知道我这孩子什么样，现在的肺炎不是什么肺炎，如果是肺炎你打打点滴消消炎就完事儿了，这东西是瘟疫，大面积死人，而且无药可治，三年多疫情死了4亿多人。共产邪党现在什么样？贪污腐败，黄赌毒恶黑，五毒俱全，这样的人能有好下场吗？认同支持他的人能有好下场吗？现在全中国有超过4亿多人都三退了，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把你入的少先队退了，希望你能远离瘟疫，保平安。大叔很痛快地同意了三退。当今的世人都是应该得救的，只是因受邪党的谎言灌输迷惑，一时无法找回自己的本性。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们应锲而不舍，智慧地讲清真相，使更多的世人明白真相，从而得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我的下滑从脱离学法环境开始。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24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曾长期掉队，和儿子的心性观长期过不去。去年冬天，我们娘俩矛盾激化，极度的痛苦使我幡然醒悟，重新修炼。作为长期掉队的我来说，最痛悔的就是没有听师父的话。我的下滑是从脱离学法环境开始的。离开了同修们，起初我可以做到很精进，学法量比在小组时还多，也认为自己有实修的基础和对法的坚定不移，是会兼修到底的。殊不知温水煮青蛙般渐渐的就掉下去了。这个过程不易察觉，等到一朝惊醒，可能已经到了绝境。旧势力死盯着每个学员，尤其是对那些已经走上他们安排的路的学员，他们会用尽一切招数往下拖你，绝不会善罢甘休。如果不是师父的洪恩浩荡，我们也许就真的失去了这万古机缘。现在想想，我都心有余悸。曾经的我不听师父的话，偏离了师父安排的路，多么狂妄，多么愚昧。庆幸在师父的有序安排下，我终于又走回了修炼的路，跟上了正法进程。目前我家是学法点，几个同修形成了比学比修的修炼环境。我特别想跟刚走回来的同修说，因为我们错过了许多修炼提高的机会，再想精进会吃更多的苦。那种苦有时可能不是有形的，而是思想深处的那种神性与魔性的博弈，正与邪的大战，体现在你需要提高的一关一难中。如果把握不好，那种苦会随时摧毁你再精进的意志，使你再度沉沦，毁于一旦。我们只有奋起直追，才能跟上正法进程。我自己的体悟是，听师父的话，真心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一思一念都要正，这样才会真正走回来。希望掉队的同修奋起直追，不要错过这万古机缘。下面我想把近期在与儿子的关系上修去根本执着的点滴体会与同修们交流。儿子小的时候是个听话的乖孩子，但是上高中以后变得非常叛逆，我想尽了种种办法都没能改变他。这个暑假开始了，我从修自己向内找开始，一步一步走出了旧势力安排的死关。一，对照儿子的言行，找出自己的不纯。一天，我和儿子去超市买排骨，儿子看到一块排骨上有一块肉，仅有丝缕相连，就想用夹子把骨头弄掉，只要肉。我赶紧制止，说，咱不能这样干，骨头和肉一起才卖这个价，你把肉弄下来，光剩骨头就没人买了，这种贪便宜的事不能干，会损德。儿子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制止了孩子的行为，我心里却有些不安。仔细一找，原来我也有这颗贪小便宜的心，自己刚才挑骨头，不也在挑来挑去吗？原来孩子的行为映照出的是我这颗私心啊。我赶紧归正自己，从那以后买东西再也不挑挑拣拣了。快开学了，孩子有些浮躁，站不稳，坐不住的。我说了他，但他依然稳不下来。我向内一找，这才发现浮躁的是我啊。这些天我就在心里暗自雀跃，终于开学了，我可以有大把的时间做大法的事了。 这颗不踏实的心不就是一种华而不实的党文化因素吗？我明白了，这是一颗私心，还用做大法的事来包装。我赶紧消除党文化因素，去掉易受外界影响而不踏实的心。我要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二，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走师父安排的路。由于自己长时间没有跟上政法进程，所以对待孩子的学习问题上跟国内家长一样，各种内卷奋斗。所以面对善良懂事的孩子变得叛逆时，我用尽了人的办法，结果是孩子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变本加厉。开始我没悟到这是在去我的根本执着，只是在消极中无可奈何的承受，不向内找，不在法上修，还不断地给孩子灌输什么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有出息之类的，不知不觉走在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上。当我真的走回修炼，在三件事上精进时，才发现儿子的状态就是来成就我的啊。由于对儿子的情，我一直运用高压让他拼命学习，这里面充满了争斗心、妒忌心，以及极强的想改变别人的党文化因素。这也造成我没有从法上用正理去教育孩子。作为大法弟子，却忘了这世上的人都是为法来的。我跟儿子的缘分不就是为了法吗？我不带他走正路，还往实证科学无神论上推他。通过大量学法，我悟到，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不走师父安排的路，就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我及时归正自己，我不要旧势力的安排，信师信法，把儿子的一切交给师父，听师父的安排，因为儿子也是师父的亲人。我不会再因为执着心不去被旧势力钻空子。通过大量学法，发正念，不断的排斥，这颗顽石般的心松动了。就在开学前期，我感觉释然了。随着我不断归正自己，儿子也在一点点的变化。他曾跟我学过两遍转法轮，每天早上跟我一起听修炼故事。一天我收拾他的书包，无意间看到他给同学写的一封真相信，篇幅很长，密密麻麻两页多，字里行间流露的是对大法的坚信和对同学的真诚。我一下子惊呆了，他从来没跟我交流过这些，我没想到他对大法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其中写道，佛是慈悲的，不会计较人的过错，只要诚心忏悔，用真善忍来要求自己。他还写道，你知道贵州藏字石吗？是老天要灭中共，所以你不要给邪党站队。看到儿子对法理解那么深刻，一字一句没有私心杂念，我感到欣慰。有一天儿子打球回来，捡回一份师父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上面很脏，沾了一片火锅红油，可能是不明真相的人丢的。我用纸巾仔细擦了好几遍，油污还是擦不掉。我心里很难受，就把经文放到了抽屉里，心想自己留着吧。几天后打开抽屉，发现经文居然变得干干净净，一点污渍都没有了，跟新的一样。感恩师尊，让一切恢复到最纯净的状态，大法能归正一切，只要我们敢于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师父，交给法。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想电我的管教被电，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28日。我1998年得法，初期不懂得修心，只知道大法好。1999年720后也参与一些讲真相救人的项目。2003年在发放真相时被恶人举报，被非法劳教一年半。当时正是恶党行恶的最疯狂时期，我没少遭受酷刑折磨，同时也见证了一些大法的神奇。如今还清楚地记得被派出所非法抓捕的那天晚上，恶警对我实施了残酷的迫害。一个1.89米的大个子所长上来就狠狠地打我一顿嘴巴，还不解气，就又抄起警棍朝我的后背猛击三下。我当时就觉得不会出气儿了，五脏六腑也找不到感觉了，就好像被击碎了一样，眼睛瞳孔放大，嘴也张到了极限。但当时我还没有倒下，心里还明白，马上在心里喊师父救我，这一下气儿上来了。当时行恶的人看出我不行了，又把我绑在老虎凳上，胸胳膊用铁棍子别住，手铐脚镣也都绑上。然后所长拿着矿泉水瓶指使另一个警察去灌水，说两遍警察没动。其实那个所长也不太想亲自行这个恶，因我刚进屋时曾经给他讲真相，当时屋里就他一人。我说兄弟，你干这一行，听姐跟你说几句话啊，你不要再参与打人了。他问怎么的，我说你打别人的时候，那人身上的病会跑到你身上的。他没吱声，所以他想指使别人去干坏事。见那警察没动，他便气呼呼地把矿泉水瓶灌满，从我的头顶浇下来，连续灌了好几瓶才罢手。那是十月末的时候，东北的天气已经很凉，尤其是晚上就更感凉意。我当时被灌成一个大水包，我当时已经穿了毛衣和外套，全部浇个呱呱透。然后他又拿来电棍准备电我，坐在我的对面伸手就电我的膝盖。当时我脑海中突然想起，恶人行恶不停，大法弟子正念不止，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乾坤，邪恶全灭，选自《精进要旨二》，发正念两种手印。我就这样正在想这句话时，就听那所长哎呦一声，同时就看那电棍顺着他的胳膊冒火星，把他电得妈呀一声大叫，立即把电棍扔出去好远，嘴里还骂骂咧咧地说他怎么跑电呢，然后放弃了对我的暴力。这时也不知是晚上几点了，警察们多数都走了，剩下的一个恶警一脚把我连绑我的铁凳子蹬到窗前，把窗户打开，让冷风直接全部吹到我那湿透的身上。这一个晚上就冻得我一直打牙邦骨，咯咯直响。一直到第二天下午，市里610来两个人对我进行非法审讯，我就对他们讲真相。但是因自己那时学法少，法理不清，也只是讲一讲大法的美好和我在大法中受益。突然那个审问的人说，你看他刚才一直哆嗦，现在说起他们的事儿来他就不哆嗦了。这时我也发现自己真的不哆嗦了。第二天我外甥女儿还有相关联的四位同修也被非法关进看守所。我就问外甥女儿，你看阿姨的脸肿没？外甥女儿说，还和往常一样，一点没变。我又叫她看我的后背， 我以为肯定都变紫色了。外甥女儿说，阿姨，没咋地，还和往常一样。我非常吃惊，是师父保护了我呀。因为家里丈夫曾经打我时，两个嘴巴脸立即变形了。这次那人打了我一气儿，却没咋地。还有那三井棍当时打我，我就一念，师父救我，就跟啥事没发生过一样。我真的哪里也没有痛感，我知道都是师父保护了我呀。半年后，我又被劫持到劳教所继续遭受迫害。那时的劳教所迫害大法弟子非常残酷，三天两头能听到大法弟子被酷刑折磨的惨叫声。劳教所禁止同修们互相说话，同修们就用眼神互相交流鼓励，以各种形式反迫害，开创着修炼环境。有一次强制大法弟子抽血，最后到我和另外两个同修了。一个姓王的管教大声喊我的名字，我没有动，又喊几次，我就是不动。在那个黑窝里能学法实属不易，我很幸运地遇到一个会背转法轮的长春同修，和我住在一个寝室，这样每天都能听到他背转法轮，从中得到提高。有一次我被管教叫到办公室，我一进去就看到满屋子的管教，拉开阵势，给你来个下马威，让你感觉巨大的压力，无比的恐怖，让你无法预测他们又会弄出什么花样的迫害。由于能不断听到同修背法，我的正念比较强，很镇定。他们开始都来骂我，什么难听骂什么，什么下流骂什么，什么可耻的话都能骂得出口。骂了一阵，我坦然不动。后来他们让我回监室。就这一番的辱骂，我却发现我多年的妇科病不见了，突然间丝毫感觉都没有了，就像从来都没有过的。管教们的一通叫骂，拿掉了折磨我多年的妇科病的痛苦，彻底解决，再没犯过。现在我已基本找回以前的修炼状态，在助世救人的修炼路上坚定地往前迈着。
请听明慧文章，哪里都有我们讲真相要救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慧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5日。我于1998年末得法，和同修交流一下在工作生活中救人的体会。2015年，市里主管部门及单位领导派我去参加一个为期五天的全国专业技术学习班。因全市只有我一个人去，没有同行的伙伴，我很不愿意去，反复推阻。可是因为这个名单已上报省里，不能更改，也不能不去，我只好一个人很不情愿地来到这个海滨小城。因为我来的时间比较早，到会务组报到后无事可做，就在海边溜达消磨时间，看见人就讲真相。大约讲了两三个人后，我看见海边的山腰小亭子里有一对情侣，就走过去，先是和女孩讲，男孩在一边听着。我给女孩三退后，对男孩说，你也退了吧。男孩高兴地说，行。接着男孩又说，阿姨，很奇怪，好几个人跟我说过这事儿，我都没同意，怎么到你这儿我什么也没想就退了呢？我也笑着随口说，咱们有缘呗。
说着摆摆手和这对情侣告别，又往山上走去。快到山顶时，远远地看见一个穿白衣的女孩在高高的山顶上，下面就是大海的山崖边，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面向大海坐在山崖边上。我看到后心里莫名的烦，本不想过去，可脚却不由自主地不停地向那个女孩走去。来到女孩身边，看到女孩忧郁烦躁的表情，我瞅瞅她没吱声，想走，可是不知为什么在离女孩大约几米远的地方转一圈，又再次回到女孩的身边，说，孩子，这里风大，你又站在山崖边，要注意安全呀。女孩看着我没吱声，我又接着问，你多大了？女孩说，23岁。我说，和我女儿差不多一样大。女孩看着我说，是吗？我说，是呀，看见你就像看到我女儿一样。同时我心里真的感到，冥冥之中我和这个女孩好似前世有一段母女情。我情不自禁地爱抚地抚摸着女孩的头发，说，天色不早了，我想你一定来很长时间了，快回家吧，免得你父母惦念。说到这儿，女孩突然问我，你打你女儿吗？她的话把我问住了，我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她。我看着女孩，女孩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只好实事求是地说，打呀，小时候不听话，说不听就打呗。女孩又问，大了你还打她吗？我说，没有，不过我女儿很乖的，不惹我生气的。这时女孩撸起衣袖，我看到她胳膊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我问，谁打的？女孩狠狠地说，还有谁？我拉着女孩的胳膊问，为什么？女孩说得很隐晦，但我听明白了她说的话。女孩告诉我，她在17、18岁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有妇之夫，并因此做过2次人工流产。她哭着跟我说，我叫他们大土豆和小土豆，我不知道他们在那边过得好不好。现在这个男人还不想离婚，不想娶她，但女孩很爱这个男人。女孩父母知道这件事情后，就多次狠狠地打她。每次被父母打后，她就跑到海边的山崖上，想跳下去，一死了之。可是每次都没有勇气跳下去，就这样徘徊着。今天又是被父母狠狠地打了，坐在这里已经有一天的时间了。我心里明白了，为什么我在山腰时看到女孩一会儿站在山崖边，一会儿又面朝大海坐在山崖边的原因了。他是想跳下去，可是又犹豫，胆怯不敢跳。我擦擦女孩面颊上的眼泪，缓缓地用大法的法理开导着女孩，足足和她说了1个多小时。最后女孩说，阿姨，放心吧，我再不来这里了，我不想死了，以后我一定要好好的开始新的生活。我说，你能这样，阿姨就放心了。接着我又说，阿姨还告诉你一个最最重要的事情。我就把三退和法轮功的真相讲给她。女孩郑重表示退出加入的邪党共青团，并和我表示以后也绝不会入党的。这时已是黄昏，我催促女孩快回家吧。我把女孩送到车站，和她说，阿姨看着你上车后我再走。车来了，女孩不舍得和我拥抱一下，挥手告别。看着女孩身心轻松地登上了回家的公共汽车，我的心也轻松了，一个鲜活的生命得救了。短暂的学习结束了，早上吃完早餐就各自可以回家了。因我是晚上的火车，还有一整天的时间，我想到哪里去呢？这时看到一起学习的4、5个人边走边说，他们要到哪里去？我迫不及待地想跟他们一起去，可是他们却说，他们是一个地方来的，人够了。我知趣地走了。坐在宾馆的大门旁，正不知去哪里时，同是一起学习的一个人走过来问我，你也是来学习的吗？我说，是呀。他说， 你在这里怎么不走呀？我告诉他，我是晚上的火车，现在不知道该去哪里。他一听很高兴地说，他也是一个人来的，也没有伙伴，并热情地说，那咱俩就去普陀山吧，晚上你正好还能赶上回家的火车。我说去哪里都行。这样我俩一起坐车到了普陀山。路上他给我讲了他的情况。他是国外留学回来的博士，现在是国内一家大型三甲医院的科室主任，事业有成。但是他觉得这些都不是他想要的。冥冥之中他觉得好像在寻找着什么，但他又不知道找的是什么。他现在想到宗教中去寻找，也看过佛教的经书，似乎也不是他要找的。今天到普陀山，就是想到寺庙里来寻找。我俩到了山顶，看到这里的寺庙今天却不开门。我心想，寺庙哪有不开门的呢？看到他很失望的样子，我明白了，他要找的就是法轮大法，是师父把这个有缘人送到我跟前。我说，咱俩休息一下吧。于是我俩坐在树荫下长谈了四个来小时。我说，你知道法轮功吗？他说知道个名，但具体是怎么回事他不知道。江鬼在全国铺天盖地打压法轮功最厉害的时候，他正在国外读硕士博士，学习压力很大，一心扑在学习上，根本不关心其他的事。回国后也没人跟他说，所以他对法轮功是什么，为什么遭迫害都不知道。我就从我是怎么开始接触法轮功的，法轮功是什么，以及中共为什么打压法轮功，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情况，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利国利民福祉社会等等，全面的讲给他。最后我说，你要找的就是法轮大法，它是最高的科学，是最高的佛法。我告诉他退出他入过的党团队，他欣然接受。我说，我回去后把转法轮给你邮去，你看看你就明白你要找的是什么了。他很高兴地把他的地址给我留下，并嘱咐我尽快的邮。回来后，我很快把宝书转法轮和酒瓶，还有怎么突破网络封锁上明慧网，以及在明慧网怎么找大法经书的说明，用 U 盘准备好。可邮寄时我犯难了，怎么邮？邮寄包裹是要检查的，不允许邮寄大法的东西，怎么办？我求师父帮助。第二天就有一个快递员到我办公室来了，我跟他说我要邮寄两本书，怕你们检查后包不好弄丢了，不知道怎么办。他说，你包好，明天我来取。我说，你们不检查吗？他说，你我就不检查了，你包好包结实了给我就行了。我心中暗喜，知道这是师父在帮我呀。这样大法书顺利地邮寄到这位有缘人的手里了。回想整个的学习过程，我悟道，我这次学习就是师父安排的，因那里有我要救的人，师父都给我安排好了，就需要我动动嘴和腿。想到学习前的推三阻四不情愿去，没有悟到是师父给我安排的救人机会，真是愧对师父。在助师正法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中，无论走到哪里都有我们要救度的有缘人。如我去深圳、桂林、洛阳等地，随机缘救人的事也很多。我体悟到，我们不能一味的就是闷在家里学法练功，生活中要随其自然。你要去哪里，那么你就去，那里就可能有师父为你安排的要救度的人，救一个不少，他们可能就在那里等你去救度，救一百个也不多，因为生活中在哪里都有我们讲真相要救度的有缘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把大法的事放在首位，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袁荣。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24日。回首24年的修炼过程，我走过弯路，摔过跟头，也有长达几年的一蹶不振。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在同修们锲而不舍的帮助下，我才走到了今天。虽然与大法的要求相差甚远，但是自己点滴提高都融汇着师尊的宏大慈悲。现在把这两年的修炼心得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交流。一，配合整体，化险为夷。去年我在单位上班时，因给几位常人办了一件事，没想到因此事招来了麻烦，说这违反了交通规定。因我是经理，叫我第二天去交代事情的经过并处理此事。在这之前，我和同修约好要到外地送做真相资料的相关耗材，外地同修今年突破阻碍，第一次自己做，因不是普通耗材，需要我们配合，责任重大，而单位此时突然事发，我知道这是旧势力的干扰，我决定与同修按照原计划行事。第二天，我们载着耗材前往外地，车行途中，单位上级领导打电话，叫我马上到单位，说交警正在找我，要我马上回到单位，否则列入网上在逃人员，言语非常激烈。我停下车，心有些不安起来，我抑制着翻上来的怕心。同修说，不要怕，怕的不是你。我一边分清怕心，一边被红银二怕啥。于是我稳住心，给单位回话说自己在外地，确实回不来，等自己回来再去处理。电话里说事情很严重，再三催促我回去。我迅速和老板联系，老板说在外地旅游，要三天才能回。我想顾不了那么多，先办完正事再说。同修接着开车继续前行，我在旁边发正念。交通大队那边催得急，追问我什么时候回去，我很果断地回答三天后才能去处理此事。他们无可奈何，只好要求我三天后一定要去处理。我回答说一定会去的。在我和同修强大的正念下，排除一切干扰，顺利地将耗材送到同修手上。第三天，我和老板同去处理此事。老板是当地的名人，交通大队的人都不买账。我被带去问话，同修还帮忙找了熟人。后来老板找上级领导出面才平息此事。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感谢师尊的慈悲保护。如果当时我在单位，交通大队随时会把人带走，后果不堪设想。由于自己选择把大法的事放在了首位，师父就巧妙地安排，让我化险为夷，谢谢师父。二，放下利益心，把正事放首位。我每年年底都很忙，因安装小耳朵收看新唐人的人越来越多，工地又要结账收钱。去年腊月27日，工地管理员叫我第二天上午去办理结账前的手续，因协调同修已说好，让我到30多公里外的同修家安装新唐人接收器。我考虑到同修要看神韵晚会，装一个锅可以满足好几个同修观看，于是我放下人心，二话没说，决定先和同修一起去装锅。当天调试安装了两家，下午4点多回来后，才赶到工地递交了结账的手续。 同修说，30多公里外还有两家需要我们明天去调试。我欣然答应，也没提结账的事。当天晚上，工地管理人员叫我第二天上午10点去结账。我心想，我明天上午要去帮同修家调锅，10点钟肯定回不来，就回复说到时候再打电话联系。第二天，我和同修应约前往外地去调锅，因专注调锅的信号，忘了结账的事情。我们调了锅，在返回的路上，接到工地管理人打来的电话说，老板说付你70%的工程款，你来打个收条就行。我告诉同修工地结账的事情，两人都会心地笑了，因为我没考虑自己的私事，放下了利益心，一心把正事放在首位，并积极主动地配合同修，师尊就给了我最好的安排。疫情期间，许多工地拿不到钱，而我却没费一点心思。腊月29下午顺利拿到了工程款，同修们也在30晚上顺利观看了神韵晚会，谢谢师父安排我提高的机会。三，师尊看护，有惊无险。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协党实施封控，这给我们做项目增加了很大的难度，特别是在交通要道设卡检查。我们有时往返外地城市，要检查健康码，每次我都很坦然地刷健康码。在封控严重时，如果行程码显示去过外地，防疫人员会打电话要求隔离。说来神奇，我多次往返异地，但我的行程码一直显示本地，我知道是师父保护了弟子。3年的封控，每次都是在师父的保护下安然无险，谢谢师父。我早期由于遭受邪恶严重的迫害，导致家庭磨难很大，因此怕心也很重，有时思想压力很大，可想到要救度众生，项目上的事必须配合。3年来，我和协调同修们都是顶着压力，突破一道道封锁，稳健地走在师父安排的修炼路上。记得去年的一天清晨，贾同修叫我去一下。原来是琉璃师所的乙同修，在我弟租住的房屋遭到非法抄家，警察将他拉到拘留所要迫害5天，结果拘留所因疫情爆发拒收，警察无奈之下连夜将乙同修拉回。为了不给自己找麻烦，警察对乙同修说，你明天一早就离开本地，如果让我再看到你，绝不轻饶。事情紧急，我们必须立即将乙同修送到安全的地方。可是把乙同修送到哪里合适呢？贾同修想到他有位亲戚去年请了转法轮，对大法很是理解支持，我们就决定去他家亲戚的那个县城。当快进县城的时候，看到路边很多人在一堆挡板旁边忙碌，车子还是可以开进去。我停下车，问问旁边的人那是干什么。旁边的人说，疫情爆发，我们正准备封路，车子只进不出。我们听了大吃一惊，真是感谢师尊的慈悲保护，如果贸然开进去就出不来了，好险呀。我立即将车子掉头。乙同修说，干脆送我回老家吧。因乙同修是被迫流离失所的，好在他有一住所，邪恶不知道，我们只好开往另一个城市。尽管路途遥远，路上又有关卡，我们都坦然面对。那时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重，气氛十分压人。由于高速出口要检查健康码，因此不能走高速，但我们又不熟悉路，所以只好开导航行驶。没想到 导航将我们带到一条很窄的堤上，一边是湖，一边是田，弯弯曲曲的，很危险。此时贾同修立刻大声地说，小心开车，这个场景和我昨天晚上在梦境中看到的一模一样，邪恶想方设法地想迫害我们。我们都发着正念，我既冷静又清醒，顶着压力，全神贯注地把握好方向盘，从小路穿过，安全地把乙同修送回家中。一路走来，感觉到与同修们在整体配合中，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大法的超常就在我们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过程中展现出来。这三年来，中共恶党无理性的风控，人人都在恐惧中。我真正体会到，只要我们整体配合好，大法无所不能，师尊的看护无处不在。这三年，我们所有的项目都理智、智慧、平稳地坚持着，感恩师尊的一路保护。以上是个人所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清泉》。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